好的，欢迎回到焦点对话。胡耀邦去世呢，已经25周年。同样的，六四事件呢，也已经是25年的往事。那么，胡耀邦给中国和中共分别留下了怎么样的遗产呢？同样是被逼迫下台的中共总书记，为何中共对于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评价差别巨大？今天的中共领导层还是否能够产生胡耀邦这样的领导人呢？好，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在纽约的陈破空先生，就是中共呢对于同样是被迫下台的这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个两任前总书记呢，他们的这个态度呢是不大一样的，这是为什么呢？
我刚刚讲了，一个是这两人的自己的这个表态不一样，胡耀邦是认错，赵紫阳不认错，胡耀邦检查，赵紫阳是拒绝检查，那么胡耀邦受到了降级待遇，赵紫阳是被终身软禁。还有一个很大的背景差别，就胡耀邦的倒台啊，是86年学潮，86学潮毕竟不是一个全国性的，没有那么大的震动，当时呢这个起源是安徽，高潮是上海，结束在北京，那么对整个政局没有形成重大的冲击。但是86学潮这个89民运埋下了伏笔，那就造胡耀邦的下台。说胡耀邦下台之后呢，这个邓小平他们通过非法程序让他下台，胡耀邦也没有怎么做抵抗，也没有怎么去反抗，他明明他是可以组织一些反抗的。那么后来这个赵紫阳下台就不一样，那是整个89民运这么一个大格局，全国300多个城市都反了，整个就是北京都是成百万的游行，那各地都是几十万的这种游行的规模，而且持续2个多月，说对政局撼动非常大。那这个就构成了一个，就给赵紫阳加的罪名非常严重，叫做支持动乱分裂党，就是把赵紫阳推到了党的对立面。说这样的结果呢，就两人呢受到的待遇不一样，但赵紫阳呢，我刚才讲思想走得更彻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嗯，好，谢谢文谦，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我觉得话呢，主要有这么两方面的原因吧。第一的话呢，就是胡耀邦呢，客观上讲，在党内外的民意基础呢，比赵紫阳要高，这是中共任何执政者必须要考虑的。那么这一点呢，主要是跟胡耀邦的为人，他的这种开明、宽容、亲民作风，这个是，特别是还有包括平反冤假错案这些事情的话呢，都为这个胡耀邦呢赢得了广大的这个民意啊，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刚才破空呢也讲到，就是说呢，你要拿胡赵两个人来比较呢，这两个人的话呢，这个虽然都是被废除的总书记，但是的话呢，情况不一样。胡耀邦的罪名当时废除的时候轻得多，只是对自由化反自由化不利。那么而且的话呢，他检讨了。关于检讨的话呢，这一点我想再多说一两句话。在这一点上呢，胡呢不如赵。那么我当时知道一点情况呢，就是在这个1986年底的时候，在邓小平家里面呢主持了一个批胡的谈话会，这个邓的态度呢十分严厉，这个激动的时候呢站起来拍着椅子背子来这个批胡，这个胡的话呢压力非常大，他会后呢就回到家里去，他跟他的家人呢开了个家庭会议，来看看他商量怎么办。家人当时一致的意见是不主动辞职，胡当时呢也接受了。但是呢，胡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的话呢，又变卦了。这个主动提出来辞职，而且的话呢，给自己的话呢上纲上线，说自己成了这个坏人的保护伞。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会的话呢，还是把他批得非常的那个厉害。这个胡耀邦最后出来的时候的话呢，坐在那个台阶上，这个痛哭失声。所以的话呢，他心里面觉得很委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是两年之后啊，可以就是抑郁而死。在这一点上的话呢，胡的话呢不如赵。再有的话呢，为什么中共现在对这个胡赵之间有区别？我根子呢就在于这个邓小平。邓小平的话呢，认为的话呢，六四这件事情是这个给他毁了他一世声名啊，他一直耿耿于怀，死后的话呢都不敢保留骨灰。那么这一点上的话，他六四之后呢，他想了，他个几年两年之后，他想他可以原谅胡耀邦，但是不能原谅赵紫阳，哎，认为赵紫阳在关键时刻出卖了他。赵紫阳呢，在他的回忆录中呢，对这一点呢专门做了解释，感到很委屈。
好，谢谢。接下来我想问问在我们演播室的王康先生，刚才几位都谈到，就是说胡耀邦这个人呢，对他的评价是在党内和在这民间呢是分歧相当的大，那么我们也看到党内对他是有相当大的这个异议的声音，那么尤其是邓小平本人，那么在民间和知识界对胡耀邦究竟有哪样一些具体的评价呢？
对胡耀邦的这种怀念，那种非常高的一种这种评价啊，是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殊现象。我相信如果有民意测验的话，有一个民意测验的话，那么中国知识界里边青年大学生一代六四一代那怀念胡耀邦的这个比例是相当的高。那么今年到去年今年，陈破空先生的两位学生陈蔚和那个于世文，这两夫妇是广东省这个学运的两位主要的领袖之一，那后来都坐牢，然后改变自己人生。他们去年今年他们在先后在华县在定县公开的这个纪念六四，也尤其是今年把这个胡和赵的两个大的头像弄在他们那个整个背景上哈，那个是很强烈的一种象征性，有六四一代大学生青年大学生没有忘记六四，没有忘记胡赵，在青年一代身上或者中年一代身上，在他们来看，胡和赵是一家人，是他们的导师，是他们的先驱，是他们永远要怀念的人物。那么我想这个知识界里边呢，你比如老一代的不要说了，李锐啊、李普啊、胡继伟啊，甚至包括胡启立啊，这些在所谓的在胡耀邦生前工作过的、跟他共事过的人，有很多公开文章。他的一些同事，比如温家宝、比如田纪云啊，都有公开的回忆文章。这个里边，我想引用这个胡德平先生他自己的一话。胡德平当然是中国这个目前知识界的一个特殊的、有相当的这个代表性的一个人物。他先后在80年代就写了《为自由鸣炮》，后来也被批判。这也是他老爹可能被批判的一个原因之一嘛，因为他写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中国为的这个为改革民什么民放度啊，他对他老爹有个评价，我觉得代表知识界的一个基本的看法。他说我父亲呢、按照马太福音的观点来看，走的就是宅门狭路，但是呢只有走宅门狭路的人才可能掌握一种真理。他说我父亲走的是人家不愿意走的、不敢走的、不想走的道路，你得崎岖小路，或者说就是地狱之路。所以我刚才回到我最初来，我觉得这个胡耀邦是个典型的，还不是一般的，好像很勉强的一个圣贤人物。圣贤人物他就是真诚，他就是有良知，他就是热情，他就是光明磊落。他到时候在党内混了这么多年，到总书记的位置上，他应该有点城府吧，他应该有点那种谋略嘛，有点浮思嘛，基本上没有。这尤其在中共这个统治集团里边，实在是一个奇迹。嗯，
就是等于他这个一点厚黑的这个理论都没有掌握。
我还插一句，他某种意义上也许他失败了，他是那悲剧人物，但是我绝不把这个成王败寇的理论放在胡耀邦身上。他的精神、他的道德、他的人格，甚至他的政治遗产，远远超过邓小平他们。
所以就是像讲的，有时候呢，这个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面。好，接下来我想请文谦，我们来再追问一下，就是说，胡耀邦呢和习近平的这个父亲，我们现在把镜头放到现在当今的中国当今的这个政坛，因为习近平呢，这个他的父亲习仲勋呢，跟胡耀邦是相当的交好。那么在胡耀邦呢落难的时候，遭到非议的时候，习仲勋呢能够出面呢为他挺身而出。那么在后来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胡耀邦本人对习近平呢也有一些关照。那么这一点呢，对当今的这个朝政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是否会有影响？
我觉得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太多影响。当然了，这个习近平的这个父辈跟胡耀邦交好，习近平呢自己心里会有数，也会念胡耀邦的好，而且呢也会在他执政的时候呢，尽可能的来这个把胡耀邦作为这个一个正面的价值来宣传。但是前提是不能危及共产党的统治，因为呢习近平呢是共产党的总书记，他现在的任务呢就是要救党保全， 因此的话呢，胡耀邦你要是宣传的多了之后，如果的话呢，特别是胡耀邦这么一个他的这种风格，刚才王康先生也讲了，他是一个圣贤式的这种人物，跟中共官场现在的龌龊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呢，这个习近平来宣传胡耀邦，只能是一种有限度的，那么前提就是不能危及共产党的统治。
嗯哼，好，谢谢。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纽约演播室的陈破空先生，陈先生呢，说到习近平以及胡耀邦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说，习近平和胡耀邦他的后代就是胡德平、胡德华之间呢，据说呢也有一些互动，是不是这么回事？
是，我想这个习近平应该心中有数。在倒胡耀邦的会议上，他的父亲习仲勋是唯一出来仗义执言的人，因为那个八大佬的七大佬都是批胡的，尤其像王震还骂这个胡耀邦是胡乱帮。那么习仲勋是挺身而出，说你们这样搞不是逼宫吗？重演这个就是文革的一些场景吗？这个甚至这个拂袖而去。那么其他比较不是八大佬的人呢，敢怒不敢言，想帮那个胡耀邦说话不敢。比如说像田纪云这些，这个所以这一点，我想胡习近平啊，应该心中有数。他如果善用胡耀邦这个资源，会是他的一个政治遗产。另外的话，他去在河北去那个想试图发展的时候，河北省委书记高阳对他是很不客气，总是不提拔他，不重用他。这个习近平找他父亲习仲勋又找到胡耀邦说话，就胡耀邦亲自打招呼。这高阳还是不卖账，胡耀邦就把习近平调到福建去这个任一个地委书记，说对习近平是有恩的。那么现在看出来，习近平跟胡德平之间，就胡耀邦的长子之间，有些微妙的互动。一个是十八大之前，那个他们有一些交心的谈话，特别是那个这个习近平神隐那两个星期，消失两个星期啊，这个胡家是出来放风的，像胡德华出来放风说没事儿的，那么这个他们之间有一些这个交流。另外，现在最近几天，胡德平去访问日本，那并不是胡德平本人去访问日本，而是受习近平之托去访问日本，显然是探讨这个日本的这个改善中日关系的这么一个渠道。因为胡耀邦是被中共党内所亲日的，当时李先念骂他亲日，对吧？他邀请三千青年访华，甚至这个提出这个建立日中二十一世纪友好委员会，甚至胡耀邦有句名言，要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说这次习近平派出胡德平去日本探风很有意义，而且胡德平去了受了高规格对待，比如他会见了一个官方长官，他会见了外交部那个日本的外相，说这个说明胡德平啊，担任了特殊的使命。至于他们两人关系将来怎么走向，胡德平代表了太子党中比较自由派的一面，而不是保守的那一面。如果是习近平更多的接种胡德平的话，那么他可以往右，往自由派的方向更倾斜一些。但这个也取决于中国党内这个权力起伏。
嗯，好，破空，那么我还想再问您，就是说我们继续把胡耀邦放在当今的这个历史的框架中，您认为当今的中共还能出胡耀邦这样的人物吗？为什么呢？
因为胡耀邦、赵紫阳倒台之后，给中共党内立下了一个教训，就是说，如果你不跟着利益集团走，如果你的言行出格，你触犯了既得利益，伤害了既得利益集团，对不起，就让你出局，哪怕你是总书记。现在中国历史上啊，就是有几个总书记都是个命运，包括了就最早的创党人这个创始人陈独秀啊，都是这个能够坚持理想主义啊，能够为民众说话啊，不是站在党的这个小圈子说话，结果他就命运就是出局。那胡耀邦跟赵紫阳都这样，你看后来受到的待遇，胡耀邦下台得了心脏病，很快得了心脏病，后来很快这个突发心脏病郁而死。而赵紫阳呢，我们记得那个丁子霖，就是那个六十难属丁子霖天安门母亲，他去看赵紫阳的院子，他去评调赵紫阳，他就很惊讶，他赵紫阳这个院子这么小这么狭窄，他完全超乎我的想象，跟普通人无异。他没有想到一个总书记被逼下来是这个，就这么一个处境。就中共是什么利益集团，就你下去了之后把你的待遇也降级，你原来是总书记，我不给你总书记待遇，我给你一个县级的待遇，也就对其他这个高官就是一个警告，说胡赵下去之后啊，党内的生态极大的变化，保守派当家，这个越左越当家，越强硬也能够站住脚，就谁都怕得罪利益集团，说到现在就成了改革派几乎绝迹这么一个迹象。所以这种情况下要再出现啊胡赵四的人物，我看是非常难的。
嗯，好，谢谢。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节目现场的王康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还能不能出现？
历史当然不能简，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是我觉得在本质上会出现，因为胡耀邦也好，赵紫阳也好，他们都是遵从历史的呼吁来解决中国的危机。现在中国的危机显然没有过去，显然深重的多了，危机深重的多，那个要总得要解决，不是当场就是你是， 至于具体的人那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很难去预测去算这个命。第二呢，就是赵子阳、胡耀邦他们毕竟胡赵体制在中国经营了中国将近十年，这个十年是中国人特别怀念的这个十年，尤其知识界这个比较健康的比较正常的很有希望的中国的这个改革十年，可以说是个黄金十年。经过六四到现在二十几年的这种倒退，历史的大的溃退之后，人们更加怀念那个时代。因此赵胡耀邦这种人物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历史舞台上会出现，我认为对，如果说有一个必然的话，它是必然的，否则这个国家、这个党、这个民族就太没有希望了。
好，接下来呢，我想问问在纽约演播室的高文谦先生。那么高先生，胡耀邦呢，他已经去世二十五周年，六四呢，今年也是二十五周年。那么胡耀邦呢和六四事件分别给中国和中共都留下了哪些遗产？
我觉得呢，胡耀邦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呢，不是他的思想，而是他的人格的感召力。那么胡耀邦呢，刚才咱们谈到话题呢，就是胡耀邦他思想上呢，并没有真正的跳出共产党的这么一个意识形态，那么呢，思想上还是党的一元化领导，新闻工作还是喉舌，经济工作还是计划经济。但是的话呢，胡耀邦的他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哎，他亲民，他这个宽容对知识分子，他开明，这一点的话呢，人们的话呢，反而觉得胡耀邦呢，虽然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但是呢，人们感觉他可亲可敬。那么特别是拿刚才这个胡耀邦的这么一个形象跟现在官场的这么一个龌龊这么一个比较起来的话，更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所以我认为的话呢，而且呢，对当现在胡耀邦的形象呢，对这个当政者呢，他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利用他，同时呢他又给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我认为胡耀邦呢是今后呢是这个中国社会转型的道义资源。
好，谢谢。最后呢，我想请霍控您来谈谈这个问题的看法，一分钟。
我想这个胡耀邦给中国留下是改革精神，就是改革大有作为，中国是一个需要改革的国家。那么另外他给中共留下的是人道主义、人道精神，因为中共基本上是个利益集团，是一个专制集团，一个独裁集团。那么胡耀邦的意思就是中共不能够执着于那些教条主义或者是既得利益，应该有人道主义，就是不应该只有党性而且有人性。他就带了一个头，他主动的在关心民间，说那个王谁波一波骂他全国各地跑，实际上他的确是在体察民情，他是觉得跟人民共呼吸，他更多的是不是在党内经营，而是到民间去经营，说这个应该是就他留给中共党内的一个启示吧。
等于说这是一个他是草根阶层的这么一个代表人物。好，那么各位观众朋友，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特别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刚才讨论了胡耀邦奇人奇事以及胡耀邦跟六四的关系，那么最后呢是胡耀邦给中国的历史、给中国的现在的社会和中国共产党带来什么样的这个教训。感谢三位嘉宾王康先生、高文谦先生和陈破空先生的精彩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您的建议。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